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读15节到21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在4章1节告诉我们，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典相称。之后他先就着个人的生活教导圣徒们该怎么样行事为人。保罗总共提了7个点。第一个点是要保守灵里的合一，第二个点要在凡事上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第三个点要学了基督，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这三个比较是原则性的，接着就带下来3个细节。第四点讲在消极的一面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那里保罗举了很多的例子。接着第5个点就是积极的一面，要像蒙爱的儿女，而第6个点也是积极的一面，要像光的儿女。第4点到第6点保罗就举了很多生活中必须注意的细节。讲完了6个点之后，最后一个点就是今天的经节，算是一个结语。这些经文中保罗都是用对应的方式，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，这算是基督徒个人生活必须注意事项的总结。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读。15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差别，就是智慧人会谨慎行事，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想想，都要小心，都要谨慎。保罗他自己在以弗所服侍的期间，因为传福音非常有果效，很多人信了主了，不再到雅底米的神庙去拜偶像了。结果那个城里做银安生意的人就控告保罗，并且引起了全城的暴动，要来害保罗。这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19章23节到41节，最后使保罗不得不离开以弗所这个城。其实今天教会的光景和处境也一样，到处都充满了反对的声音。在独裁的国家，可能是政府的禁止；在自由的国家，则是媒体的曲解和讥笑。其实这种情形耶稣老早就知道，在他第一次差遣门徒出外传道的时候，他就清楚地告诉他们，在马太福音10章16节，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原来基督差门徒出去传福音，就好像羊到狼群中间去一样，遇到逼迫难处是必然的。基督徒从来不用武力暴力传福音，总是与人无伤，因此要寻良像鸽子。我们愿意传福音，让人在自由意志的选择下接受福音的信仰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会保护自己。因此耶稣告诉门徒要灵巧像蛇，也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们要谨慎行事。比如说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，要尊重当地的法律和执法的官长。罗马书13章1节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在这样的认识下，不要去与当地的法律对抗。当我们在价值不同的社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宁可以生活的见证来代替冲突和对抗。如果你到的地区 很受欢迎，那时候你更要谨守，唯恐你生活中失败的见证羞辱了主的名。谨慎行事就会像智慧人一样，我们知道真正的智慧来自于耶稣基督，因此在凡事上连于主，我们就能够像智慧人一般。接着16节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爱惜这个词希腊的原文是 redeeming， 所以比较好的翻译是赎回光阴，这个观念就非常的新颖。对于时间，我们的观念是光阴一去不回头，昨天没有做的事今天只能懊悔。但保罗在这里引进了一个全新的观念，原来光阴是可以赎回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对我们许多人来讲都是极美妙的福音。我们过去的年岁有太多的日子被蝗虫吃掉了，现在保罗告诉我们可以赎回光阴。如果你对生命有一点认识，你就可以明白原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它不是线性的。现在你愿意花时间积极的追求，可以弥补过往虚度的光阴。保罗告诉我们要赎回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为什么这世代会是邪恶呢？因为它经常让你不知不觉的就浪费了很多时间。撒旦还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他制造了许多的潮流，让世人受吸引而去追逐，而在这追逐过程中就把时间或者是说你的生命消耗掉了。在我们过往的年岁，有不少的时间被这邪恶的世代吞吃了，因此我们更应该积极的赎回光阴。神人摩西在诗篇90篇12节告诉我们，他那里向神有一个祷告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为什么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呢？因为时间不多，时间要省着用，不能够白白的浪费。神给我们多少日子我们根本不知道，因此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，求神来指教我们该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能够得着智慧的心。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些经节，七个要它是连贯的，先是你要谨慎行事像智慧人一样，接着你要赎回光阴。如果你仔细数算你的日子，你就能够得着智慧。得着智慧之后呢，就来到17节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里的糊涂人就是没有智慧的人，就是愚拙的人。我们会赎回光阴，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了，我们得着了智慧，我们就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智慧人应该都可以明白主的旨意，所以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那你该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呢？记得去年读恢复书卷的时候，当时约有200万犹太人落入被掳之中，其中42360个犹太人，或者不到 3% 犹太的渔民回归到耶路撒冷。这些回归的渔民，他们都很明白神的旨意，神给他们的带领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明确。他们要建造圣殿，带来神的同在，他们要恢复圣言，恢复与神亲密的交通，他们还要重建圣城，带下神的见证。这些回归的渔民很清楚神的旨意。让我们看其他那 97% 留在被掳之地的人，好像我们在读以斯帖记一样，神的带领是隐藏的，神的做工是隐藏的。虽然他们要灭种的时候神还出手保护他们，但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以斯帖也需要花代价才能够知道神怎么带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不明白神的旨意如何，说出你已经落入被掳之中。如果这是你的情形，你该怎么样从被掳之地出来呢？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第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 是圣洁的，是讨神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笑话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保罗这里提出三个点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。第一个，你要将身体献上，你必须把你全人奉献给神，不奉献你不可能明白的。第二个，你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代邪恶，他要吞吃你的时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第三个，要让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神那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当你明白神的旨意，该怎么去行呢？接着保罗就说，十八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原来明白神的旨意，要去行的旨意，要去行神的旨意，首先你要被圣灵充满。而保罗来形容怎么样被圣灵充满，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，就是醉酒。当然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说出醉酒与被圣灵充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，虽然两个人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先来看到底什么是醉酒。醉酒就是一个人的身体被酒充满了，充满到一个地步，酒精麻痹了他的知觉，这时候他的魂不再能够自主了，他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不再能够独立的运作了，反而因为酒精的作用，肉体要什么，他的魂被牵引就去做了。当然又肉体要的事情都是丑陋不堪的事情，因此醉酒就使人放荡，这是坏的一面。保罗说不要醉酒。但相似的一面在哪里呢？就是一个醉酒的人，他是非常自由的，他要唱歌就唱歌，他要跳舞就跳舞，个人是完全释放的。这也说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戴着面具活着，在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行为方式，以至于我们这个人的魂经常受拘束，经常不自由，甚至于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经常也是不自由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，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神是个灵，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或者说用灵和真来拜他。因此我们这个人经常戴着太多面具，以至于来敬拜都不能用最真实的情形来到神面前。因此保罗就告诉我们，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的灵是盛装圣灵的容器，当神赐灵没有限量，我们这个人灵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我们说过良心是灵和魂中间的窗口，圣灵经过良心来主导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不再自主了，我们的魂完全受灵的引导，而这个灵是通过良心的窗口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乎神的旨意的，这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是真正的自由了。接着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保罗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有的情形，他会有的表现。十九节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赞美主，因为他得着莫大的恩典，他不能不向主献上赞美。而怎么赞美呢？有三个不同的层次。一个是口唱心和，就是说这赞美是从我们心中开始的，然后嘴巴跟着心的带领向主发出赞美，说出我们每一次来向主献上赞美的时候一定要心口合一的，是嘴巴空洞的念一段赞美词，心中没有感觉，必须是重新发起，嘴巴跟上，必须是口唱心和，是我们个人对主的赞美。个人赞美不够，还要彼此对说，这是在教会中团体的对主赞美。每个人都有蒙恩的故事，每个人都来诉说他所蒙的恩典，教会聚会时候的赞美就变成一个彼此对说的赞美。而赞美的方式呢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。诗章应该是指圣经中诗篇的话语，里面有许多向主 极其美妙的赞美。即在团体敬拜的时候，有个圣徒特别受感动，马上引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其他圣徒可以马上加进他的感觉，这是何等的美丽。颂词应该是历世历代圣徒所写的诗歌，有一些诗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当有人领头唱，其他圣徒都能够跟上去唱，然后一同向主发出赞美。还有第三个是灵歌，就是圣徒被圣灵感动，发出一些个人及时回应的歌唱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自由的个人和团体向主发出赞美。当众人被圣灵充满，第一个表现就是赞美主。这个表现呢，就在20节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感谢父神。基督为我们做了很多，基督的名说出基督的身位和基督的工作，基督所执行的就是父的旨意，因此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向父神献上感谢。这里我们看出对三一神非常美好的颂赞，被圣灵充满，向主献上赞美，向父神献上感谢。这就带下21节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这里就讲到教会中的众圣徒，大家来在一起，是一种非常和谐的光景，是一种彼此顺服的光景，是在存敬畏基督的原则下，大家彼此顺服。因为在以弗所书的观念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中的众圣徒都是彼此为肢体的，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每一个肢体都要听头的指挥，每一个肢体都要敬畏头，敬畏基督，这样很自然的大家就会彼此顺服。就能够带出以弗所1章10节，就是照着父所安排的，在时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这将来要发生的事，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就能够预尝。众圣徒们来在一起，一同被圣灵充满，一同歌唱心和，彼此对说的赞美主，一同来感谢父神，这是何等美的事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羡慕保罗所说这样的光景，这也是今天你对教会的旨意。帮助我所在的教会，每一个圣徒都愿意在个人生活中来学习，来操练，让教会今天就成为在殿上你在地上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